战友们、网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19年1月21日星期一，欢迎收看今天的军报每天读。国家主席习近平1月20日就墨西哥输油管道爆炸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向墨西哥总统洛佩斯致慰问电。习近平在慰问电中说，经悉墨西哥中部发生输油管道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遇难者表示深切的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希望伤者早日康复，中方愿为此提供必要的帮助。日前，经军委领导批准，军委政治工作部、军委后勤保障部和军委装备发展部联合发出通报，表彰30个全军红旗车分队标兵单位和48名全军红旗车驾驶员标兵。在全军开展红旗车分队评比活动30周年和红旗车驾驶员评比活动40周年之际，组织这次表彰，将进一步增强广大汽车兵履行使命、精武强能、爱岗敬业、甘于奉献的责任感、光荣感。本报二版刊发受表彰的单位及个人名单，敬请关注。1月18日至20日，空军招飞局广州选拔中心在广州设立复选站，集中检测广东、海南两省的共160余名高中毕业女生。据悉，今年空军面向高中毕业女生招收第12批女飞行学员，招收人数约40名，文理科不限。空军招飞复选检查内容包括体格检测、心理选拔、政治考核等3大项200余小项内容，全程实行单项淘汰。与以往相比，今年学生报名更加踊跃，仅广东省报名参加初选的女生就超过500名。春节后，空军还将在长沙设立招飞复选站，集中检测湖北、湖南两省的报名女生。年味渐浓，忙碌了一年的人们开始奔向家的方向，准备欢庆团圆。然而，共和国军人们正步履匆匆，在位于大江南北的各自岗位上默默坚守，砥砺前行。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结合贯穿全年的记者在站位大型主题采访活动，开展新春走军营采访活动，用全媒体方式记录和呈现基层官兵保家卫国、牺牲奉献、忠于职守、苦练精兵的家国情怀与时代风采。从今天起，本报开设专栏，连续刊登前方记者从高原、海岛、万里边关、执勤一线和练兵现场发回的亲历式报道，敬请关注。今天记者带大家来到陆军某空中突击旅，亲历该旅组建2年来第214次组织带战术背景的协同演练，兵分三路嵌入不同站位，体验战斗的过程。这是一次隆重的授装仪式，这是见证中国战略导弹家族再添新型利器的特殊时刻。媒体对此报道称，这次授装的新型导弹核常兼备，它的正式列装标志着该新型导弹旅由试装试用转入全面形成作战能力新阶段。走下授装仪式现场，率领这支导弹劲旅实现跨越的旅长姚文山激动不已，感慨万千。越是陌生地域，环境恶劣，越要敢于摔打部队。姚文山将静态推演转为动态对抗，利用恶劣天候检验新装备性能。一辆辆钢铁战车疾驰猛进，特勤克木轮番上演。近年来，姚文山组织发射分队四进四出高原戈壁，全流程按照实战标准进行操作，通过开展高温、低温、高海拔、大风等条件下试验任务，锤炼部队在极端恶劣条件下的操作能力。目前，该旅发射单元100%具备独立测试发射能力，武器装备列装后即担负作战值班任务。 姚文山的脚步一直奔跑在备战打仗最前沿，先后指挥多枚新型导弹刺破苍穹，成为响当当的雷霆方阵御剑人。新年伊始，陆军某工程维护部队组织总结表彰活动，邀请三名荣立二等功官兵的家属亲临现场，与立功官兵同台领奖，分享荣光。三级军士长李庆的妻子吴露芽，由于孩子年幼，她白天上班，晚上照顾孩子。在最需要丈夫的时候，吴露芽却连续一周联系不上李庆。这次来队领奖，她还是从李庆的战友口中得知。那时作为班组长的李庆，因施工任务连续三天三夜没合眼。一枚军功章让我懂了你。站在领奖台上，眼角泛着泪光的吴露芽向丈夫吐露心声：你安心服役，我就是你最坚强的后盾。最近一块黑板火了，黑板上写着，你们只管好好学习，祖国由我们守护。人们一看就知道这是共和国军人的语言。最近一段视频火了，一位老人晕倒了，一对青年跑过来接续为老人做人工呼吸。不用多猜，人们都说这肯定是解放军。最近一个专业火了，近段时间社会上很多人都在议论扫雷专业，以至于连小学生都知道雷场意味着什么。那是因为这个专业的背后有一位叫杜富国的扫雷英雄，他是子弟兵的优秀代表。事实上不是黑板视频专业有多火，而是军人的样子依然闪光，军人的情怀依然炽热，军人的使命依然神圣。未来的日子里，中国军人的信仰不会变，宗旨不会变，本色不会变，初心不会变，而能力素质会提升，实战水平会提升，打赢本领会增长，一定是越来越接近世界一流的样子，一定是能为国家强大、人民幸福、社会和谐、小家安康提供坚强后盾。翻开今天的军营观察版，咱们通过一则子弟兵与驻地小学生之间发生的故事，感受寒冷冬日的阵阵暖流。可以说，刚刚过去的一年是西部战区陆军某合成旅坦克四连连长黄海军绚烂绽放的一年。去年四月，集团军首届岗位练兵比武，他夺得军官组九项科目考核综合排名第一，跨界参加侦察专业比武竞赛，他又拿下第三名。同年七月，毕业刚满两年的他被提升为坦克四连连长，成为全旅最年轻的连队主官。年底，黄海军荣立二等功，回归起跑线，新年冲刺向何方？黄海军有着自己的思量，在去年年终总结时，他只字未提自己获得的荣誉，满满几页纸都是经验梳理和问题反思。印象最深的是他给自己评了个岗位不称职，指导员靳小强当时劝过黄海军，干嘛非要给自己抹黑？黄海军却说，任职以后，我大部分时间都在比武集训，很少参与连队战斗力建设。虽说比武也是为集体争光，但作为一名连长，我认为自己算不上称职。荣誉锁进储物柜，经验带上训练场。黄海军认真梳理自己去年一年的比武集训经验，总结出一套训练指导方法，根据官兵不同的训练基础，合理调整训练进度。今年年底，我和我的连都要站上更高层次的领奖台上，黄海军成竹在胸。节目的最后是一组简讯。1月15日，2018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陆军工程大学教授钱七虎在谈及800万元奖金如何使用时表示，将把奖金放在其设立于家乡江苏省昆山市的锦辉基金，由昆山市代为管理，专项专用，重点资助西部贫困学子。今年春运从1月21日开始到3月1日结束，共40天。 在日前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相关单位负责人介绍，近几年为保障军队、军人、军属合法权益，交通运输领域围绕军人依法优先出行，出台了一系列务实举措，取得明显成效。今年春运将进一步落实军人依法优先举措。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刘晓明介绍，进一步落实军人依法优先举措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保障军人优先购票、安检和乘车，随行家属不需要提供证明，也可享受同等待遇。二是主动为军人提供便利服务，为行动不便的伤残军人提供热情优质的服务。三是为军人提供更好的候车环境。中国民用航空局副局长董志毅表示，民航将全面实现残疾军人警察网络购票优惠，完善无障碍设施设备配备，全面推进并优化机场母婴室、军人依法优先通道等服务项目。当地时间20号上午，老挝在万象省库马丹学院阅兵场举行盛大集会，庆祝老人民军建军70周年。老挝人民军各军种及社会各界群众代表等近万人参加庆典集会。中国人民解放军代表团和俄罗斯、越南、柬埔寨、缅甸、泰国等国军队代表团观摩阅兵式。当地时间19号下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援建老挝人民军103医院综合医疗楼移交开诊仪式在老挝首都万象举行。据了解，103医院综合医疗楼项目于2012年开始论证，2016年开始建设，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具体承担援建任务。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了解更多资讯，请登录军报客户端和中国军网。我们下期节目再见。